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之音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下面将为您播报新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5日批评民进党政府，强调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反渗透法的立法，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好像要恢复戒严一样。马英九还说，他日前在立法院询问陆委会副主任邱垂正，有哪个民主国家为了防范外敌入侵而制定相关法律时，邱垂正根本无法回答。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几乎是门户洞开的状态，让中国全面渗透台湾的社会，因此制定反渗透法是有其必要性的。蔡英文还强调，反渗透法立法程序严谨，构成要件也十分严格，不会有人因为这套法律而误触法网。他相信执法单位会秉承公正公开的立场。民进党推动的反渗透法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府现金或影响选举罢免、公投行为，违反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等。基督徒云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治下的伯利恒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前的庆祝活动以马槽广场的欢庆开始，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走在历史悠久的圣诞教堂前的巨大圣诞树。这座教堂是传统上认为的耶稣降生地，当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来观看了游行。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迈克尔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看看不同的地点，看看不同文化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对神的信仰。圣诞节教堂内的气氛更加严肃一些，朝圣者参拜了教堂内的圣诞洞。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市长安东·萨勒曼说，伯利恒发出的讯息永远是人人享有和平、希望和公正。中国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要求民众抵制庆祝圣诞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洋节。香港媒体说，中国湖南和云南等地官员圣诞节来临之前向党员和居民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去庆祝西方的节日。官员指出，圣诞等西方节日不应该在中国庆祝，民众要重点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等节日，因为后者反映了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些地方明令圣诞期间不得公开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广东、河南和四川等地的家庭基督教会被当局禁止举行大型的圣诞活动，有的甚至被禁止进行平安夜聚会。官方的理由说，这些教会没有在政府登记，迫使很多家庭教会只能私下小规模庆祝。香港电台说，北京一些得到政府批准的基督教堂没有禁止举行圣诞弥撒。教堂方面并说，他们认为某些地区实施的限制属于个案。香港电台同时表示，北京的一些购物中心也推出华丽的装饰庆祝圣诞佳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在中国成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访问日本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安倍表示，东海局势不稳定，双边关系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中日之间对于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主权一直存在的争议。李克强、安倍晋三及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公布了会议成果文件。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三方将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也载明将加速自由贸易协定的商谈。此外，针对朝鲜完全去核化，中日韩双方也持续密切合作。听众朋友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 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笑>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i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ie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 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 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 ，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 could。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5日批评民进党政府，强调 将在今年年底完成反渗透法的立法，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好像要恢复戒严一样。马英九还说，他日前在立法院询问陆委会副主任邱垂正时说，有哪个民主国家为了防范外敌入侵而制定相关法律时，邱垂正根本无法回答。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几乎是门户洞开的状态，让中国全面渗透台湾的社会，因此制定反渗透法有其必要性。蔡英文还强调，反渗透法立法程序十分严谨，构成要件也十分严格，不会有人因为这套法律而误触法网。他相信执法单位会秉承公正公开的立场。民进党推动的反渗透法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府现金或影响选举罢免、公投行为，违反者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基督徒云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治下的伯利恒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前的庆祝活动以马槽广场的欢庆开始，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走在历史悠久的圣诞教堂前的巨大圣诞树，这座教堂是传统上认为耶稣的降生地。当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观看了游行。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迈克尔说，我很高兴来到这儿看不同的地点，看看不同的文化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对神的信仰。圣诞教堂内的气氛更为严肃一些，朝圣者参拜了教堂内的圣诞洞。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市长安东·萨勒曼说，伯利恒发出的讯息永远是人人享有和平、希望与公正。中国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要求民众抵制圣诞庆祝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不过洋节。香港媒体说，中国湖南和云南等地的官员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向党员和居民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去庆祝西方的节日。官员指出，圣诞等西方节日不应在中国庆祝，民众要主要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等节日，因为后者反映了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些地方明令禁止圣诞期间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广东、河南、四川等地的家庭基督教会被当局禁止举行大型的圣诞活动，有的甚至被禁止进行平安夜聚会。官方的理由是这些教会没有在政府登记，迫使很多家庭教会只能私下小规模的庆祝。香港电台说，北京一些得到政府批准的基督教堂没有被禁止举行圣诞弥撒。教堂方面说，他们认为这些地区实施的限制属于个案。香港电台同时表示说，北京一些购物中心也推出了华丽的装饰庆祝圣诞佳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在中国成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访问日本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安倍表示说，东海局势不稳定，双边关系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中日之间对于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主权一直存在着争议。李克强和安倍晋三及香港总统文在寅日前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公布了会议成果文件。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三方将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也载明将加速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此外，针对朝鲜完全去核化，中日韩三方也持续密切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他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了。美国总统是在海湖庄园通过视频对话向美军官兵表问节制问候时，记者回答是否会与习近平举行仪式签署美中贸易协定时回答的。特朗普回答说，我们将有签字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自从去年底撰文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呢，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在星期天再次发文剑指官员财产，他呼吁中共7名常委要带头公布。郑也夫说，常委公示财产，这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现在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已经提出了30多年，许多倡议者因此被关进监牢，郑也夫的呼吁到底能有多少作用？中共官员为何害怕公开财产？这个月初，中国官媒说要为全球反腐贡献中国智慧，但是官员财产不公开，反腐要如何进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先生。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各位朋友好，胡佳先生好，主持人好。
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您在今晚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呢、我们知道您也在这个各方的关切之下啊，这个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先请您跟我们谈谈七名常委，这可以说是中国这个7位最具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物，要他们来公开财产，这可能吗？
的确，七常委是中国的就统治者的权力核心，其中呢，由以习近平是这个国家的皇帝而著称。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越往高层，其实腐败的可能性是越大的，而且往往是富可敌国。我个人确信七常委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思路，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自己和自己家族所占有的那些财产的。这些财产有在中国国内的，也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这种金融资产。他们是就是官员财产公示中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阻碍。说得更明确一点，习近平本人就是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国家的官场有这种类型的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个避不开他们自己要率先垂范的，这个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腐败的情况下，自然在这方面要做非常明确的打压。
是，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呢？要常委带头来公布财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我个人感觉不会有什么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他们一方面他们不会希望受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公布财产等于授人以柄。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海外就有记者组织公布过中共的领导人的财产，还有巴拿马文件也谈到过大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产。所以这个如果一旦国内公布这种天文数字财富，他们绝对会非常狼狈。另一方面一个问题，他们也清楚，即使公布了，民众也不会相信。公布财产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布财产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他只有趁10000块钱，你怀疑有什么用呢？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监督和核实这个信息的是否准确，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公布了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前提是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也就要有人民必须有投票权，可以罢免那些贪官污吏，否则你知道的贪污腐败，百姓也无可奈何呀。好的，
好，那么胡佳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小明先生说到，这可能也是不少中国民众在听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呼吁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第一不可能，第二不相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请胡佳先生，您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也在推动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那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有许多的倡议者因此进了监牢，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是怎么看郑也夫教授的这个最新的呼吁？那么如果是不可能，大家又不相信，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建议呢？
我想首先郑老师的勇气可嘉，因为在2004年的9月份的时候，曾经在北大静园反对 BBS， 就是一塌糊涂 BBS 被关闭的时候，他和我们站在一起，那是北大所有老师中唯一的一个。那么他在这几年也是一年推出一个重磅的文章，这一次他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话，我个人的推测是，他既然想让中共淡出这个历史，那么有很多的切入点。官员财产公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死穴。那么在这方面的话，郑老师，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有些理想化的地方，也可能是有些策略性的表述，比如说他说什么一些正职官员倒逼啊这些，其实共产党是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层次上的话，他表达出来实际上是提示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每个社会群体就是各个社会群体关注不同的中共的项目，达到足够多的人去发表言论产生行动，那么对于共产党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推倒类似于柏林墙的北京墙的一种机会。我想这是郑老师的个人的一种目的吧，这个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赞赏。
那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我们来看看郑也夫教授的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几句话。郑也夫教授在文章里他说到，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要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果真要搞廉政，官员财产申报是绕不过去的。他还提到，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共官员如此的害怕公开他们自己的财产。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郑也夫教授，刚刚胡佳先生也说他是非常理想化，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他其实也是不愿意看见中国官僚系统的崩盘。那么各方的这种压力之下，您是不是能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员为何如此害怕公布财产？那么郑教授的这个最新呼吁，您有什么想法呢？
好的，我们先说郑教授这个呼吁的情况。我个人认为郑教授这个呼吁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也强调一条，不会有效果。郑也夫的这个呼吁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很大一批民众的呼声，民众希望中国能够健康的发展，要求政府最低限度能够做到廉洁高效，这应该说是中国百姓对中共政权的一个最低的要求。那么郑也夫的这个举动应该说反映了民众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向往。不过我们也知道了，中共统治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贪腐集团，所以他们的目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中共各级官员这种贪腐情况其实百姓们早已经心知肚明，虽然说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数字，他们是趁一个亿、趁十个亿还是趁一百个亿、一千个亿，这个百姓可能不确切，但是他们的腐败百姓早就心知肚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把这个财数公布出来的话，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这个财富从哪儿来的。所以对中共来讲，现在公布财产当然就等于他们自毁形象了，所以这个问题他肯定不会愿意公布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这些财富有的是非法所得，有些可能是一些灰色的财富，这些财富当然是不能见光的。所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号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结果他们富可敌国，这个财富怎么能向外界解释呢？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将会被戳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极为严重，可以说是世界上之最。那么中国最穷的人现在可以说连吃饱饭、穿一件冬天有一件温暖的衣服都达不到很多人。所以如果公开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他们富可敌国这个事实的话，我想会激发起底层民众的愤怒和仇恨出来，这确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无论是从中共官员他们个人的立场来看，还是从中共整个统治集团利益来看，公布财产确实对他们非常不利，这也是中共统治集团坚决反对公布财产的一个原因所在，我想。 谢谢。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胡佳先生。胡佳先生，这个刚刚小明先生提到了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害怕公开财产的一些背后的原因，那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包括您自己在内，这几年来不断的有人士在倡议，甚至在今年两会前夕都还有很多的访民在北京的街头拉起这个横幅，要求公开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那么他们很多人面临的罪名是包括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什么一个在法治国家的官员要遵守的一个规则，到了中国却成为犯罪的罪名呢？那么到底在中国的民间，这种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有多高呢？
我记得在2012年的12月9号国际反腐日的时候，丁家喜律师、许志勇，我还有赵长青，我们在一起策划发动了那个叫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开始在街头征集签名啊，这样的。当时我们的这个想法中，真的还没有预料到，转过来的这半年，所有参与这个行动最积极的人，基本都被当局抓捕了，包括在西单的这个街头进行演讲的那个四君子，这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原来当局对这件事情，当然这里涉及到你的一些街头行动，更主要的是，当局是非常清楚自身是制度性腐败的。就是至少是这个处级四局级以上的官员，就是无官不贪，因为大家都贪，所以呢，这某种程度上是以这种相对平衡、相对安全的方式，就你要揭发我，我也揭发你，这样呢，它是一个就是共谋的这个状态。那么法治国家呢，是用法治来遏制腐败的；党治国家、人治国家，它是用权力去建构腐败的。他们很清楚，在他们建构的这种制度之下，就缺乏权力监督的监督之下，这个比如说没有舆论监督，没有这个反对党啊这种政治性监督，也没有这个民间组织各方面的这个监督。小明先生刚才说的这个言论各种层面的这个东西都不构成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多么丰厚的腐败的温床。所以在这方面而言，他们确确实实要打压下去这种呼声。那么您刚才提到的罪名，什么寻衅滋事、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些我们在过去的习近平统治的7年以来，许多的公民都尝试过了。我们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那些访民的话，多少人被刑事拘留或者行政拘留，因为这件事情付出了这个代价。那么也表明，其实是一种清楚的表明，共产党就是在公开的反对这种对他们建立一种遏制他们腐败的这种制度，反对对他们进行这个滥权去制约的一种制度，因为腐败其实是滥权的一种形式而已。那么这是主要是针对财产性的，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官员的个体到他整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显性的和隐性的这些，这个实在真，他们体验过权力的滋味以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或缺的，是完全无法割舍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种表现就是我也要以命相搏，来让所有这个民间的这种呼声不能够形成气候，不能够形成对我们权力的挑战。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胡佳先生、小明先生来谈谈，不仅仅是中共当局要以命相搏来守住这一块，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到世界。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中国的官媒在今年还提到了中国的这个反腐经验，要向大家来推动借鉴这个中国的智慧。稍后我们要请两位嘉宾继续来我们评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都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对郑也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也好，对中共官员到底何时能够对公众公开的全面公开财产，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署名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中共官员害怕公示财产的原因就是，一旦公布自己财产，就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公布官员财产会让全中国人民清楚看到共产党执政到底是为人民谋福祉，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中共官员敢今天公示财产，明天就会被赶下台。而这位署名叫秋叶原的网友，他说我不认为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财产数据完全可以造假。俄罗斯一直都在公开官员财产，可是有用吗？俄罗斯的腐败程度一直都高于中国。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花花兰的这位网友，他说在1989年5月8号和10号，赵子阳曾经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委员来建议全体会议来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正所谓改革开放的祖师爷都反对官员公布财产，可见中共历来就怕一旦官员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人民群众就彻底掌握了官员的财产来路，后来发生的红二代、红三代海外藏富的消息，不得不提醒民众，中共自始至终不公开官员财产是很有狭隘之心，害怕自己来路不明的财产被人民监督。那么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教这个胡佳先生，那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嘛？刚刚有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俄罗斯的例子，那么他说当然就像您刚刚自己也说到，很多人对这个数据不会相信他的，所以即使公开了财产能够解决问题吗？您的看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也这样报道说，他说中国不适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公开中国就会发生动乱。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说的这种理由呢？
环球时报它是人民日报下设的子报，胡锡进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各种官员层次的这个腐败程度的，所以他的社会动荡就很清楚表明，他知道那些官员哪怕是科级以上的官员可能财产都是上千万的，如果到处级的话那都是以亿来作为这个就是财产的计量单位的。那么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老百姓就炸了窝了这样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俄罗斯
的这个、那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发起那个官员财产公示的时候也谈到过这类型的问题，那么官员他肯定对外公示的时候他有一个申报的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各种联网的情况下，各个公民的阶层，比如说你就是发动各种公民阶层嘛，你可以去当有个公这个像一个官员财产他去做这种公示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对他财产的这个了解质疑啊，你只要是提出了一个被证实的就是在他公开之外的东西，那他所有的话都不采信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比如说一批官员有这种形式的，那其实整个共产党他所谓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的就是公民就都不信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的人不信，这其实来讲的话是推进这个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就是在这方面他造假也有他造假的意义，当他被戳破的时候，他的那种我不承认共产党有任何合法性，就是他的非法性更加会被加倍的认识到，这样的话，所以说在这个官员财产公示这方面，我并不像说那位网友说的俄罗斯方面公示财产的那样的一种悲观主义，否则共产党他就不用这么去抗拒了，用那种牢狱的形式对待任何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大声疾呼走上街头的公民。
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又怎么样看待？连中国官媒都说，中国官员的财产如果一旦公开了，中国可能会发生动乱，像这样的说法。
好，这当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借口。他们颠倒了因果，是中共统治集权的贪腐，并放纵官员贪腐，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和社会道德的败坏，进而会引发社会动乱。所以，中共官媒这个说法恰恰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是多么的腐败，中共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是多么的腐败，他们也清楚中国人是多么仇恨腐败。虽然百姓还很难确切知道中共这些高级官员们财产数字，但百姓们确实绝对会知道他们都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假如他们公开的话，实际上等于他们公开认罪，这有可能会让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我非常认同胡佳先生刚才说的话，中共没有什么统治正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只是他们自己吹嘘出来的东西。但是我有一点我不认同，中共就是说啊，不是不认同胡佳，我是说中国有一点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如何了中国就会动乱。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中共当局一直在刻意的制造一种局面，把中国的安危，把中华民族的安危强行的和中共绑在一起，这是一种土匪流氓恶霸的做法， 把人质绑在一起，你动我，我就杀掉人质，这是流氓恶霸的做法。所以中共现在做的就是制造这种局势，一旦中共集团崩溃，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中共一直在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想扼杀掉。假如中共真的担心是替国家民族着想，担心国家出现动乱，那么很简单，那他就允许其他的政治力量存在，允许民间的组织存在，让军队国家化，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国家是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总统下台，政府下台，那国家非常稳定，只要换一任总统，换一个政府就好了嘛。国家依然，其他民间组织都在那儿，其他政治力量都在那儿，这个国家是不会受到威胁的。所以这是中共有意识要制造国家动荡的一个局势。
嗯哼。
那么但是有还一点要说一点，但是当前情况下是一个信息时代，很多人是很多组织是可以悄悄存在的，通过信息来影响社会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想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扼杀掉，这种图谋是很难实现的。比方说很多的反对派人士在民间社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这些人假如有机会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稳定一个地方的安全的。所以说假如真的出现了权力真空，我想这些民间人士会组织起来来维持当地秩序的，因为这是民心所向。另外一点，我也想体制内的一些人，假如中共完蛋了，他们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帮助维持秩序的。所以这些人，我想有些人假如官声还不错的话，也会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出来维持秩序的。我们知道苏联的共产党垮台了，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了，但是国家都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中共垮台了，中国不会发生动乱，百姓们不要担心这一点。中共垮台越早，中国损失越小。谢谢。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郑也夫教授，他可以说几乎是一年一部力作，去年也是大约在年底年这个新年的年初时，他写了这篇要求中共要考虑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一篇文章。一年之后，他现在又要求从常委开始带头公开官员的财产，可以说呢，每一篇都打到了中共的痛处。但也有人说，在去年那篇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为何一年后他再次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我想请这个胡佳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连续多篇的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首先，北京大学这个地方，因为它跟国安系统的这个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是国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党委前党委书记吧，这个学校已经被完全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严密的监控起来了。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如此。郑老师他一定会被核查，这个是我敢肯定的，而且他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校方、校保卫处或者就是警察直接找他。我觉得郑老师讲究的一年一个的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最大的节奏了。如果更加密集的话，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命运就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嘛，这样的。那么郑老师他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推出正棒的这种形式的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很少了。在这么长期的打压、各种形式的压力之下和很多人被捕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郑老师也是凭着他的一个良知，让这个万马齐喑的状态，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的状态的这个不至于被完全打压下去。这种公开炫直指权力最高层的，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就是一种言论的空间向上撑，他会被很多的人承担这个压力。我对郑老师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我也是今天是平安夜嘛，非常祝福各位的观众朋友，祝福小明先生，我是他的粉丝，他的 YouTube 频道的粉丝，也祝福宇文。
谢谢，谢谢胡佳。好，那么小明先生，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也是像胡佳先生那样，非常肯定郑教授的这种呼吁，这确实是一个对，实际上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腐败的谴责，在客观上会给中共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我相信中共当局他不敢公开否定民众的这种正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严酷，郑教授敢于站出来呼吁， 这确实是打破了斑马奇因的这种局面。这一点来讲，我非常认同郑教授的这种呼吁。当然，这种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还不敢做过高的估计。毕竟，中共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暴力，而不是民意，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胡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今晚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不过洋节，中共到底在抵制什么呢？我是郑玉文，祝您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